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前雇员和一名现雇员被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们涉嫌与中国政府针对在美国批评人士的一宗的密谋案件有关联。执法部门说，这两名男子协助一个跨国的镇压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压制、骚扰、诋毁和监控居住在美国践行言论自由的人士。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包括一位居住在加州的知名华人雕塑家和一名参选联邦众议员的纽约华裔美国退伍军人。这个不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进行这样的行动，但这个是中国第一次招募了联邦执法人员来到支持他们的行动，反映出美国当局所认为的北京对他国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干涉。戴维·卢夫曼曾经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担任司法部反情报和出口管制部门的负责人，话看来他们进行这样的非法行动有明显升级，这种行动不单止违反美国法律，而且又为美国遵守的民主价值观。跨国镇压是近几年流行的讲法，指的是威权政权针对居住在他们境外的批评者所采取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有多种的形式，从网络骚扰和恐吓到人身攻击和刺杀等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使用相同的工具来到攻击批评者，倡导组织自由之家警告说，这个问题正在变成常态。在最近一份的报告当中，自由之家记录了从2014年到2021年期间发生的735宗跨国的镇压事件，其中中国做的超过三成，是全球使用跨国镇压手段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瓦纳格罗霍夫斯卡亚说，大约 75% 的跨国镇压活动发生在非民主国家。他说，中国政府在美国这么活跃是令人震惊的。跨国镇压曾经被视为人权问题，但美国官员越来越认为这个是侵犯国家主权，必须是要予以回击。在美国近来关注中国的这些攻击行为之际，美国执法和情报官员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和影响力行动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泽雅在上个月在国会一个听证会上说，中国政府全球镇压的触及范围和频率一日比一日令人警觉。他说，作为回应，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一个全政府式的应对的策略，其中包括签证限制、出口管制和对作恶者进行调查和起诉。泽雅说，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重威胁，我们正在以他应有的关注的力度、严肃性和资源是予以打击。中国政府否认在境外违法犯罪。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美国这些指称回应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的要求的时候说，中方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他们从未要求亦都不会要求中国公民是做任何违反当地法律法规的事情。他还说，跨国镇压计划完全是无中生有，美方以此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图谋不会得逞。专家说，虽然众所周知中国一直以来都在世界各地进行跨国镇压，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内加强集权、对外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之际，中国打压意见人士和少数群体的情况在近年来是有所增加。卢夫曼说，至少是自从2014年起，中国的跨境活动就出现在美国执法部门的雷达的屏幕上，那时正值北京展开了被称为猎狐行动的反腐运动。猎狐行动和之后的天网行动试图将逃往海外的金融案件的逃犯遣返回国，但美国官员说，中国一直是藉由这个项目来到令到批评者噤声。据自由之家说，中国政府的多个安全部门参与了在跨国镇压活动之中，包括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人民解放军。国安部是负责反间谍和保障政治安全的机构。自由之家说，国安部的人员针对维吾尔人、藏人和国内意见人士，公安部的警察就与当地的政府当局合作，向流亡海外的人士打威胁电话。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国政府会保持距离，利用好像在美国的反邪教协会这样的代理人来到骚扰和攻击批评者。中国最近这宗是以居住在美国的意见人士为目标的行动今年三月浮出水面，当时联邦执法人员逮捕了两位知名的纽约华裔美国人。 紐約知名的學術人士黃舒君被控利用他在華人社區的身份搜集著名活動人士和意見人士的訊息，並且將這些訊息交給他的四名國安部的聯繫人。自稱是一家媒體公司老總的劉凡被控僱用私家偵探非法搜集幾名意見人士的報稅記錄和其他訊息。這兩個人面臨是包括充當中國政府代理人在內的多項的刑事指控。在7月6日公開的一份替代前項起訴書的最新的起訴書當中，一個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國土安全部現任的執法人員克雷格·米勒和前執法人員德里克·泰勒從一個限制訪問的政府數據庫當中獲取那些意見人士的機密訊息。還有另外一名最近退休的國土安全部執法人員在起訴書當中被稱為同謀，但是他沒有被公開指控任何罪名。根據起訴書，劉凡的聯繫人是一家科技公司在香港的僱員孫強。2021年年初，孫強據信指示劉凡監視三名在美國的華裔意見人士，並且搜集可以詆毀他們的訊息。法庭文件沒有披露這些意見人士的身份，但其中的兩位的受害人，加州藝術家陳慧明和華裔花樣滑冰選手劉美賢的父親劉俊，又名劉俊國，他們是站出來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第三名意見人士在法庭文件當中被描述為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活動人士，他的身份仍然未知。劉凡的行動在2021年年初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注意，當時他叫一名的私家偵探去獲取陳慧明和其他意見人士的報稅記錄。這位私家偵探對這些是來自中國政府的要求是感到擔憂，因此聯繫了聯邦調查局並且開始配合調查。在一個秘密錄下的電話錄音當中，劉凡據信要求私家偵探獲取陳慧明的報稅記錄，同意支付$3,500去賄賂國稅局的僱員，讓他非法調取這些記錄。沒有國稅局的員工是被賄賂，相反陳慧明秘密同意讓調查人員將他的報稅表是交給劉凡。在一份沒有日期的文件當中，劉凡向孫強解釋了獲取陳慧明報稅記錄的目的。劉凡寫話，他的藝術品的要價很高，他們據此相信他肯定收入一大筆錢然後逃稅，這個在美國是重罪，獲得證據後花些出庭的錢和律師費徹底要是去除他。在獲得陳慧明的報稅記錄之後，劉凡據信讓另外一個的私家偵探馬修·茲布里斯去監視陳慧明。在法庭的文件當中，茲布里斯被描述為是前佛羅里達州懲教所的人員，在紐約做保鏢。陳慧明的藝術作品包括一個涉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雕像，令中國當局不滿。茲布里斯帶著孫強的指示飛往加州，偷偷將 GPS 定位設備安裝到陳慧明的車裡面。他還在陳慧明位於加州耶莫的雕塑公園當中拍攝了陳慧明和他的雕塑作品。法庭文件說，茲布里斯假裝成為一名藝術品商人，說是在這裡為一名非常富有的猶太人和猶太社區領袖工作，並且聲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想要那位猶太社區領袖建一座民主博物館。茲布里斯今年3月被逮捕。2021年6月，那座以習近平的面作為新冠病毒球蛋白的玻璃鋼雕塑完工，但是在一個月後懷疑有人縱火將它燒毀。沒有人因為這宗的縱火案有關聯而被逮捕，但陳慧明將這個事件歸咎於中國政府。陳慧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非常非常難過，他擔心有太多人為中國政府工作，想要摧毀美國，摧毀美國的言論自由、人民的自由和新聞的自由。上個月在天安門大屠殺33週年之際，陳慧明揭幕了一座替代的雕塑，取名為《中共病毒二》。這個雕塑使用了難以被焚毀的材料。參選代表紐約第十選區的聯邦眾議員的美國陸軍退役少校洪燕說，他對自己成為目標感到震驚。他在一個採訪當中說，他們試圖要搞垮他的競選。洪燕在2021年9月宣布參選，沒多久之後，一名前中國國安部的人員據信僱用了一名的美國私家偵探試圖破壞洪燕的競選，包括對他進行暴力攻擊。根據法庭文件，前中國國安人員林啟明寫話，現在我們不想讓他當選。在其他的情況下，中國跨國鎮壓的目的是向批評者施壓，迫使他們噤聲。 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荣廷说，他2019年在波士顿读书的时候帮助组织了一场支持香港的抗议，自此之后他被一名中国政府代理人骚扰和跟踪。许荣廷说，那个经历真的让他的精神遭受折磨，因为那个是涉及到他个人的生活，他是遭到了那个人的骚扰。如先，亚巴斯是维吾尔运动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他描述了中国当局怎样在他2018年在华盛顿一个智库上发言后没多久将他的姐姐拘押。他说他批评了中国的政策，描述了当前的状况和中国对穆斯林的所作所为，讲述了他姐姐姐夫一家的信仰，然后他姐姐姐夫一家人就被送到了集中营。在那场演讲的只是6日之后，他就将他的姐姐是扣为人质。格罗霍夫斯卡亚说，不单止只有著名的活动人士才会成为目标，他说甚至是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交流过的普通人，不是非常公开高调的法轮功的学员，仍然是会被骚扰，一种影响的波及范围超出了受害人的本人。虽然很多活动人士是继续发声，但还有很多人选择了保持低调生活。亚巴斯说，在美国有8000多名的维吾尔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这里发声呢？如果看下社交媒体，经常发声的甚至都找不出是50个人，都不到10%，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家人可能会遭遇到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的报道。